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就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玛逝世向纳米比亚总统姆本巴致唁电；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火热开展，手机等数码产品成为今年春节新年货，消费市场活力有效提升；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
各地各部门早谋划早行动，推动春耕春管有序进行，为丰收夯实基础。
哈尔滨第9届亚冬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获6金3银1铜。
以色列将召开安全内阶会议，讨论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相关事宜。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玛逝世向纳米比亚总统姆本巴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努乔玛前总统亲属、向纳米比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努乔玛前总统是非洲老一辈政治家、革命家，曾带领纳米比亚人民追求并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生前坚定对华友好，积极促进中纳传统友谊和中非友好合作。他的逝世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好朋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纳传统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定会得到更大发展。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消费一头连着千行百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火热开展，其中新增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是今年两新政策加力扩围的一大亮点。手机等数码产品成为今年春节新年货，消费市场活力有效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月8号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的通知，对2025年两新工作进行整体部署，第一时间下达首批81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地方抓紧启动各领域以旧换新工作。商务部等部门及时出台汽车、家电、手机、家装消费品等领域更新换新实施细则。春节假期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即全面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实现政策衔接和资金接续。商务部全国家电以旧换新及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数据平台显示，1月20号零时到2月8号24时，有 2009.2 万名消费者申请了 2541.4 万件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在浙江长兴城区的一家数码销售门店内，一番挑选后，市民许文龙用国补优惠下单了一块智能手表。
平时的话只能优惠一些家电什么的，普惠度没有那么高，现在来说买个手表也可以优惠个几百块钱，1200多就可以买下，这一个入手的好时机。
记者在山西太原市的多家电器商场了解到，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数码产品销售火爆，带动门店客流和销量明显增长。太原市某电器商场工作人员魏星：
春节期间我们手机数码市场的那个客流激增了120%，像手机类的话我们增长了101%，电脑类的话我们增长了107%，包括智能手表和手环里面增长了127%。
在福建，一些家电企业还推出了包括工厂补贴在内的多重补贴，让消费者享受多重购物优惠。某门店厦门公司的负责人介绍，作为政府补贴的定点单位，到某电器线下门店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享受 15% 的政府补贴，单件最高补贴500元，且无需旧机就可以直接补贴。公司副总经理杨成，
国补开始至2月5号，我们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190%，其中手机电脑最受欢迎，在春节期间我们的销售同比增长近3倍。
据中国银联监测数据，全国超6000家商户通过银联参与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产生补贴交易626.84万笔，销售金额约205.8亿元。第三方市场调查机构数据显示，购新补贴政策带动手机市场量额齐增，节前一周手机销售量销售额环比分别上涨 74% 和 65%， 同比分别上涨 30% 和 34%。 春节期间2000元以下、2000至4000元、4000至6000元价位手机销售量与上年春节假期相比分别同比增长 10%、 52% 和 108%。 某电商平台消费电子商品事业部副总裁冯锦表示，
国补政策有效刺激了售价6000元以下的手机市场，其中大部分都是国产的中高端机型，拍照性能、 AI 助手、大屏大内存、外观颜值，这些依然是消费者普遍关心的卖点。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数码产品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产品不仅具备高度的普及率及成长性，而且更新换代速度快，市场需求旺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曦分析，
通过增加补贴促进这类产品的消费，一方面呢可以符合消费者对新产品新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呢也顺应了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大趋势。
除了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数码产品成为今年春节期间的新年货，销售量突破450万台以外，发改委数据还显示，春节期间2025年1月28号到2月4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火热开展，汽车、家电、家居、手机等数码产品等以旧换新销售量达到860万台套，销售额超过310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
在这些方案里面，补贴的商品的内容、覆盖面、细化的程度上呢，都有一个明显提升。下一步，把更多增长潜力更好、迭代周期更快、带动效应更强的一些品类纳入进来，有利于形成这么一个轮动的效应。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自今年4月1日起施行。条例强调，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要严格规范建设，严禁非法乱建，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建设。明确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建设要求，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单位的运行安全职责及视频图像信息使用要求。条例指出，要严格规范国家机关个人查阅调取视频图像信息的权限程序，要求公开传播视频图像信息时严格保护个人组织相关信息，要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法律责任。
春光作序，万物复苏，各地各部门早谋划早行动，通过科学统筹、资源调配和严格监管，推动春耕春管有序进行，为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武城镇，种植户王洪波正在自家仓库里清点农业服务公司刚刚送来的肥料。
肥料给送到家里了，多的需要多的给送，有方便有省心，省了不少事儿。
德州市一家农业服务企业的负责人刘凯表示，
每天向全县的村级服务网点和种植大户配送农资200余吨，根据土壤养分的变化，运用智能配肥机配置专用肥，实现缺啥补啥、吃饱不浪费的平衡施肥模式。
刚开春，江西省高安市辉步镇的种粮大户陈金华就来到地头，将刚刚收到的有机堆沤肥撒到田里。
以前呢，没用那个有机肥啊，后来政府拿了有机肥过来改良我们这个土壤，到下半年呢，晚稻就看到了效果。我测产每亩要高到那个300斤左右。
目前高安市在18个粮食主产乡镇设有11个秸秆收储中心，秸秆收储销售渠道日趋完善。从收储中心到专门的有机肥处理工厂，秸秆被做成有机肥，又免费发放给农民撒到稻田，极大地改善了稻田的有机质。
在安徽亳州，多地小麦即将起身拔节。在亳州市郭阳县西阳镇的麦田里，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飞行，农药均匀喷洒而下。种粮大户张少前：
我们通过北斗导航精准定位，设定好边界数据和飞行速度就行了，非常方便。
今年郭阳县种植小麦超过185万亩。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专家戚从清介绍，
在这个春季天管期间，我们及时调度了1000多台直播无人机和大型小麦追肥机，开展那个施肥喷药作业，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利用这个智慧手段开展田间管理，为今年小麦的丰产增收打好了基础。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2.5%，在节日消费需求增长的带动下，仓储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商品周转速度继续提高，企业备货补库积极性提高，行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2.5%，较上月回升1.9个百分点，达到近10个月内新高。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期末库存指数、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同上月相比均有所上升。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1.9%，较上月回升3.9个百分点，显示仓储业务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业务活动十分活跃，行业整体延续恢复向好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主任陈中涛说：“
分品种来看，大宗商品市场因为面临节性因素的影响，需求有所减弱，但减弱幅度较小，整体保持基本稳定。受节日消费旺季预期带动，以及以旧换新政策激励，消费品仓储需求保持旺盛，新订单增长较快。与此相应，仓储设施利用率也保持较高水平。”
从后期走势来看，一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1.9%，较上月回升3.9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行业运行有望继续向好。
随着春节过后，各地陆续复工复产，各项稳经济、促增长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预计仓储行业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运行。
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出台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今天起开始实施。办法针对舆论广泛关注的职业闭店人、公司注销难及虚假登记等问题做出了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近年来，职业闭店人乱象引发关注，职业闭店人参与预付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例屡屡出现。2月10号起实施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明确，对明显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和行政处罚等情形，限制办理相关公司登记或者备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新规的实施有助于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登记管理办法呀，对于严肃公司登记程序、维护交易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倒逼公司的经营者和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管慎独自律。
除了进一步规范公司登记程序、规制职业闭店人等乱象，此次发布的办法还有诸多亮点内容，例如破解公司注销难、治理僵尸公司等等。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一级巡视员肖云表示，
公司因为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等原因无法调整注册资本的，公司登记机关对其另册管理，进一步推动僵尸公司及时退出市场，破解公司治理的僵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普通犯罪新趋势， 去年常态化扫黑除恶办案数量同比有所下降，醉驾案件案发量稳中有降，检察机关探索违法与犯罪批次治理模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检检委会委员、普通犯罪检察厅厅长侯亚辉介绍，常态化扫黑除恶，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打准打实，带动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去年前11个月，共批捕涉黑恶犯罪921件，2654人；起诉涉黑恶犯罪1768件，9867人，办案数量同比有所下降。
我们聚焦涉农村、涉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调研和立案指导，挂牌督办重庆朱某等人涉恶案、四川江某等人涉黑案等5起重大涉黑恶案件，有力震慑犯罪。
2023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来，以危险驾驶罪立案数大幅下降，进入司法环节的犯罪案件大幅减少。侯亚辉说，
醉驾新规出台后，危险驾驶罪执法司法标准进一步统一，更好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更严致密醉驾行为人法律责任体系。一至十一月份，共受理审查起诉危险驾驶罪30.3万人，同比下降42.3%。
借鉴醉驾案件治理经验，最高检还会同最高法、公安部印发指导意见、司法解释，规范办理医保、骗保、袭警刑事案件。
借鉴醉驾案件治理经验，探索违法与犯罪梯次治理模式，促进依法惩治与犯罪治理的有机结合。
侯亚辉还透露，最高检正在研究制定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指引，确保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落地落实。
四川宜宾均连线山体滑坡抢险救援和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2时，已造成10户民房、1户生产用房被掩埋，1人遇难，28人失联，2人受伤。根据专家组划定的危险区域，当地已累计安全转移疏散群众95户，360人。总台记者谭震、白露、白杰哥报道。
今天均连线降雨暂时结束，转为多云见晴的天气，但灾害现场地质条件仍然不稳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作战训练处副处长张山虎在现场介绍，
今天上午发生了2次紧急势力的这个警报，而且从目测情况来看，整个滑坡地上面仍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飞石和滑坡地在向下飞溅。
在边坡雷达和安全员等多重监测和观察下，搜救抓紧开展。较为稳定的滑坡体下端，多方救援力量继续分网格区域，以工程机械、人力、无人机、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多种方式，结合大面积拉网式搜寻和疑似点位精准搜寻。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现场指挥所指挥员吴兴告诉中国之声，
每个区域常规配属2台这个挖掘机，进行分层开挖，确保不漏一个死角。其余的这个挖机呢，针对有疑似的这个点位的过程中，我们进行精准的搜寻。
根据专家组划定的危险区域，目前当地已经累计安全转移疏散群众95户，360人。设在军连县第二中学的集中安置点，有青年志愿者看护孩子，还有医务人员对群众开展心理安抚。军连县相关部门表示，将在全力以赴做好应急救援各项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受灾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制定重建方案，规划建设集中安置区。
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共决出7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再获6金3银1铜，在多个项目中有所斩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韩雪莹、郭明报道。
本届亚冬会10号决出的7枚金牌中，有4枚在亚布力赛区的雪上项目产生。在10号上午举行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比赛中，中国队以2老带1新的阵容，由冬奥会冠军徐梦桃、齐广璞与19岁小将李新鹏联袂出战。徐梦桃开局领先，随后出场的李新鹏扩大比分优势，最后出战的齐广璞拿出了全场最高难度。凭借3位选手的出色发挥，中国队以绝对领先优势顺利获得金牌，这也是亚冬会历史上首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金牌。 此前一天刚刚赢得个人项目冠军的19岁小将李新鹏表示，
团体金牌是跟大哥大姐一起拿的，也是非常荣幸，把自己平时的不足一起加强改进，然后呢争取能在米兰的赛场上和大家见面。
在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熊诗蕊凭借前两轮总分164分的成绩夺得冠军，队友张晓楠获得银牌。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中国队选手杨文龙以193.25分夺得金牌，江新杰夺得银牌。越野滑雪男子10公里自由技术比赛，中国选手宝林王强分列第4、5位。
率先进入直道，
冲刺，冲刺，收腿。
在位于哈尔滨的冰上项目赛场，速度滑冰项目今天决出3枚金牌。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冠军高廷宇在这一项目上以34秒95的成绩摘得金牌。在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比赛中，中国队选手包揽前3名，杨斌宇以4分08秒54获得金牌，韩梅、泰智恩分获银牌和铜牌。在速度滑冰男子短距离团体追逐项目中，高廷宇、连子文、宁中岩凭借1分19秒22的成绩再添一金。此外，在冰壶循环赛中，中国女队、男队分别迎战卡塔尔队，均以大比分优势赢得胜利。今天晚间，中国冰壶女队对战哈萨克斯坦队。男子冰球今晚决出8强，中国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与日本队展开较量。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今天春运第28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317万人次。
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月份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39亿元，同比增长 3.7%， 铁路建设科学有序推进。
国家开发银行今天表示，2024年国开行向网络型、产业升级、城市、农业农村、国家安全五大领域基础设施发放贷款1.53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融资余额占比进一步提升。
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应急供水工程今天启动2024至2025年度调水，计划向黄河以北调水1.51亿立方米。
上海今天启动2025年乐上海消费券发放，今年上海服务消费券继续聚焦餐饮与旅游、电影、体育等四大领域发放专项消费券，本轮服务消费券投入市级财政资金5亿元。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即日起实施东盟国家旅游团入境云南西双版纳免签政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10个东盟国家的旅游团2人及以上持普通护照经我国境内旅行社组织接待，可由西双版纳噶撒国际机场口岸、莫憨铁路口岸、莫憨公路口岸免办签证，整团入境出境。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52亿美元，进入全球影史票房榜前30名，也是票房 TOP 30影片唯一非好莱坞影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方面表示，将于11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相关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美国将拥有加沙这一大型房地产地块。哈马斯对此表示谴责。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奥莫多斯特里表示，一个以色列代表团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进行讨论。一位以色列部长助理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1号晚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的相关事宜。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在安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内塔尼亚胡不会授权正在多哈的代表团讨论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内容。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称，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有数十名巴勒斯坦人试图接近加沙地带边缘的缓冲区，以军警告无效后向他们开火并击中数人。 此后，这些人向后撤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安全政策是清晰的，任何试图进入缓冲区的人都将付出生命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允许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地带是一个巨大错误。特朗普说，他将加沙地带视为一个大型房地产地块，美国将购买和拥有这一地块，并慢慢进行开发。当地时间10号凌晨，哈马斯政治局成员伊扎特·拉什克指出，加沙地带不是可供买卖的地产，而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房地产商的心态处理相关问题，只会导致失败。
俄罗斯方面表示，西方向乌提供幻影战机只会陷入更大僵局。此外，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华尔兹当地时间9号谈及俄乌冲突时称，要收回美国投入的成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针对乌方此前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已收到法国交付的首批幻影2000战斗机，据俄新社当地时间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对此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法国幻影2000战斗机只会让西方和乌克兰陷入更大僵局。扎哈洛娃还说，俄罗斯始终对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9号有消息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欧美国家保证不会抛弃乌克兰，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愿意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实现和平。此外，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华尔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证实，本周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前往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而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特朗普任命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也将前往慕尼黑。据华尔兹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在本周将所有这些问题摆在桌面上，包括美国未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需要收回成本，这将通过与乌克兰的合作实现，涉及他们的稀土、自然资源、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乌克兰也要购买我们的。我认为这里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未来欧洲人必须对这场冲突承担起责任。特朗普总统将结束它，然后在安全保障方面，这完全将由欧洲承担。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将在10号宣布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他还表示，最快将于11号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
据多家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总部将于10号到14号关闭，该局工作人员将远程办公。美媒指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已成为特朗普和美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裁撤联邦机构行动的最新目标。
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现任总理舒尔茨与最大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总理候选人默茨9号进行首场电视辩论，双方在移民、经济、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等问题上分歧明显。
人工智能行动峰会10号在法国巴黎开幕，此次峰会吸引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科技巨头代表参会，将重点关注开源技术、清洁能源在全球人工智能市场中缓解劳动力中断等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宣布，未来几年内法国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投资将达1090亿欧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艳玲、刘佳荣，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